谢谢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啊、平安啊、很高兴再一次啊、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啊、杨牧师和众同工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啊、在大家当中一同来啊、守主的餐，一同来啊、敬拜神。好，今天的啊、讲到的题目是你看见生命中的恩典吗？那我选自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二章1到11节哈。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可能如果你们都来教会都一段时间，或是你读过圣经的，都挺熟悉的，因为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耶稣变水为酒的一个的神迹。这个神迹呢，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第一个的神迹啊。这个神迹也有点奇怪哈，奇怪在于它是把水变为酒，就说在我们人的就是想法当中，哇，怎么耶稣是一个好酒的人吗？为什么会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要把水来变为酒呢？那我们都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的问题在我们的脑海的当中。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看，看见尝试的看见就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来施行的一些的恩典。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呢，在11节最后一节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个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呢，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哇，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的很重要的一点哦，什么很重要啊？就是知道这一个的神迹是第一个的神迹。那在哪里行啊？就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一个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这个加拿这一个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需要施行这一个的神迹呢？为什么他行这个神迹是为着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圣经的内容哈。那圣经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一个的神迹是在一个娶亲的宴席上面。耶稣所施行的神迹，那在这一段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有谁在这一个的那个的婚宴里边呢、首先有那个的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哦，对不对？就是第一节最后一句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那耶稣的母亲不但在那里，那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看第三节、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的母亲可能是被邀请去做那个的安排酒的有关酒的供应的那方面。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当酒用尽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了，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如果耶稣的母亲不是负责管理，就是酒的供应的话，那他不需要说这句话，也不会邀请耶稣来想想办法，对不对？我们看第五节更加的清楚，对不对？第五节呢，耶稣的母亲就对那些的佣人说，他就是耶稣了，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的在宴席当中负责，就是给客人来倒酒啊，或是给客人来送上饭菜的那些的佣人，都是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做安排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的母亲在当中，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在这个婚宴里边啊。第二方面呢，我们从第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了，就是耶稣呢还有他的门徒都有参加了这一个的宴席。 那我们既然知道有人物了，有地点了，那我们就再看看这一个的神迹啊，就是水变为酒的这一个的神迹，它的怎么样变的那个的经过，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哦。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然后圣经直接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那个的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了：“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食的。”他们就送了去。然后第九节告诉我们，那个的管宴席的尝了那个水变的酒，然后怎么样啊？他就哇，大赞这一个的酒是很好的酒，对不对？那他也不知道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就是只知道这些舀水的佣人就是才知道那些的酒从哪里来的，甚至于这一个的管宴席的这一个的人就称赞那个的新郎啊，他说哇，别人都是先摆上最好的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你反倒是什么，把最好的放在后头，放到现在才拿出来。让那些还没有喝足的那些的人，参加宴席的人能够喝上最好的、上好的那个的酒。那从这一个的很简单的水变酒的那这一个的经过，或是这一个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的用人在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的作用，对不对？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只有那个掏水的佣人知道那些的好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们刚才都特别的说过，就是耶稣跟那些的佣人说，哦，你把缸倒满了水，然后他们就听着耶稣的话。按着耶稣的吩咐，他们就把水就是倒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看到那个水满了的时候，又叫那些的佣人把缸里边的我不敢说是水了，就是说把缸里边的掏出来，那送给管宴时，就在这一个的过程的当中倒进去的水就已经变成了酒，所以当那些的佣人送去管宴席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个喝上的就不是水了，已经是酒了。所以从这一个的经过的当中、经历的当中，或者是这一个的神迹的发生，就是因着这一些的佣人听了耶稣的吩咐，然后就按着耶稣的吩咐来做的时候呢，那个神迹就出现了。弟兄姐妹，这让我们体现到一样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耶稣施行神迹，不是需要一些很有名望的人，甚至于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他不需要一定要用那个的牧师，不一定要用那些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里边的长子。耶稣就是只是用那个的用人就可以达到这一个的神迹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无论是用人也好，用教会的执事长老也好，用教会的牧师传道也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记着的，就是当我们听到耶稣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照着去行。那神迹就可以出现了。那其实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都是人听了那个的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事就成就了。那我们简单举旧约的例子呢，就是当那些以色列民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那摩西按着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来走在旷野的道路上，去到那个的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的那个过程。那神也吩咐他们当中的人要建造那个的会幕，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看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那个的会幕，很不简单呢，对不对？他也神把那个的尺寸，把那个的大小，木材用什么木，然后呢，它的那个的size 是怎么样的，用上什么的油漆，用上什么的钉子，怎么样去做，怎么样盖上那个的顶，怎么样用什么那个动物的皮铺在上面，用什么的铁钉来钉着它，这一些全部都是完完全全一样一样的，就像一个设计师啊，神就像一个设计师就是把这一些所需要的怎么样去做，就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然后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哦，听到这一个的信息的人他就按着神告诉他的怎么样去做，他就怎么样行。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那个会幕建造出来的时候，它是很结实的，而且是很华丽的那一个的会幕。我们不要忘记哦，以色列民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呢，他们常常需要把会幕拆掉，然后又挪移帐篷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那个的会幕建造起来，再把他们的那个帐篷搭起来。那个时候呢，那个的会幕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失。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住在北美的，住在加拿大的，我们都很常常都可以去买一些家具回来自己来安装。开始敬拜之前，杨牧师也告诉我，他们家里边也要弄了一些的家具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买了那些家具回来，当我们把它装起来的时候，哇，很结实，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想拆搬，把那个的家具拆散了，搬去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城市，到时候我们再要把它再组装起来的时候呢，那一件的家具就很不稳妥、很不稳当，因为拆来拆去，那些的家具都不结实。但是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那个的会幕却是不然，那些的以色列民按着神所吩咐的，一尺一寸，一样的物件来装看起来的时候，他们所到时候要拆要搬动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的问题，完全是很好很结实的一个的，家具而不是家具溃木。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那个的创世纪里边，神也吩咐挪亚他们一家来建造那艘的方舟。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当那个神告诉挪亚那个的方舟分三层，在顶上怎么样开仓库用什么的油漆来漆里边的外面的怎么样开那个的仓库和门，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出来，一点不差的做出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当大洪水来的时候，整艘的那个的方舟都漂在那个水面上面。你看圣经形容当时那个的下大水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哇倒下来，那些水倒下来，但是方舟是很结实的，一点水都没有渗进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挪亚按着神所吩咐的，一点一滴都做成。所以他就可以得救了。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当人按着神的吩咐，那些的佣人按着耶稣的吩咐去把水倒进缸里边， 倒满了那个的缸口，按着耶稣所吩咐的，然后再掏出来的时候，那就变成了美味上好的那个的酒，来供人可以在当中来享受享福。那我们尝试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看啊，刚才我们都看过有什么人在那个的宴席上面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些的参与到里边的人，他们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那个的福气，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啦。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的门徒，就是跟随着耶稣去参加，被邀请去参加这一个的宴席的，那他们何等有福啊，对不对？他们是跟耶稣一起去吃个饭，喝一喝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个的新郎，但是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却是看见的。不光只是一个很热闹、很光彩的一个的婚宴，而且他们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了就信了。你看这一些的门徒何等大的恩典啊，得到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就是看到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耶稣所施行的这一个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得救了。然后我们也相信，在这里讲到的，信的也包括了，就是那个倒水入缸的那几位的佣人，对不对？就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掏水的佣人知道。这些的佣人，他们因着顺服耶稣的话去行，他们因着顺服耶稣的话去遵行，那他们就看见这一个神迹的发生，他们就参与到这一个的神迹的当中，因为他们顺服耶稣告诉他们的，他们就去做，就去做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迹的发生，他们也是经历在神迹的当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在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没有信主的，你看到这一个掏水，这几位掏水的佣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跟耶稣有什么生命的碰撞，但是就在这一个的宴席里边。他们只是佣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却听着耶稣所吩咐的，他们去行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神迹的发生，他们就经历神迹的发生，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成就这个神迹的其中的当中的人，何等大的恩典！好，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人是蒙福的得到神的恩典的。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会发现玛利亚也是一个蒙福的人，也是得到恩典的人。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吩咐佣人按着耶稣指示的去行，就是玛利亚可以说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他把人指向耶稣啊，他叫人来听从耶稣的话，叫人来顺服耶稣的话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很蒙福的人，因为他不但自己顺服，而且他也教导别人来顺服耶稣，跟随耶稣所吩咐的去做。以至于可以看到经历神迹的那个的发生，所以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已经是跟随耶稣了，我们更加需要来按着耶稣的吩咐来去过我们的人生， 耶稣吩咐我们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那说到耶稣吩咐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就是大使命，对不对？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进前来对那些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着这个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大使命。这大使命不单只是颁发给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信徒，也是对着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要去做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把福音、把耶稣传讲给别人，让别人接受了，就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把耶稣在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都教导给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也同样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耶稣就给我们一个的保证，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那个的。应许啊，弟兄姐妹。好了，我们再看上去，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就是管宴席的人，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管宴席的人，但是这个管宴席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也得到恩典呢。他怎么得到恩典呢？我给他一个的名字叫做他得到了不知道的恩典。为什么说他得到不知道的恩典呢？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那边说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说他得到了恩典呢？因为你知道，在一个的婚宴的场合，特别是犹太人他们的背景，就说如果在婚宴当中，如果那些的酒用完了，你看那个的管宴席的人会遭到怎么样的对待啊？那些客人就会骂他，你怎么样管宴席的？你如果不称职的你就不要来做这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些爱好喝酒的人，那些爱好就是要来一同来欢庆的人，他们就在那个最欢乐的时间没有了酒。那是不是一件很扫兴的一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个管宴席的他却得到了那个不知道的恩典，因为耶稣施行了这一个的水变酒的这一个的神迹，使到他根本不需要去烦恼，不需要去解释，他不会被人家说他办事不力，不会被那个的新郎去责怪他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所以他就这样白白的得到了恩典，他也不知道。我们再来看还有谁啊？就是轮到那个的婚宴的主角了就是那个的新郎，对不对？他也得到恩典了，因为你看他本来是摆那个的喜酒，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欢乐，一起来享受，一起来祝贺他新婚快乐。但是在当中，就是我们看到他就被那个管宴席的人称赞他，称赞什么？称赞他哇，有这么好的酒。哇，就是说，既然这一个管宴席的人是这样的去称赞的话，肯定是因为这个管宴席不是只是管一次嘛，他肯定是做了很多次类似的这些的管宴席的这样的一些的机会， 然而这一次，他是大赞这一个的新郎，他说：“哇，你所摆上的都是最好的酒，人家是把这个最好的酒放在前面，你却在后面摆上最好的酒。”那当然呢，这个新郎不但是邀请人来跟他一起祝贺这一个的婚宴。然而，这些的宾客肯定也来称赞他。哇，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这样上好的美酒。所以这一个的新郎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得着了祝福，得着了别人的称赞，得着了这一个的婚宴当中不但是欢喜快乐，他也是哇哦，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的祝福满满。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座的每一位的宾客，他们同样得到了恩典。他们得到什么恩典呢？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酒都用完了，没有酒了，对不对？如果他们真的是没酒喝的时候，正在喝的还没有满足的时候，却没有了酒，他们会很扫兴，对不对？但是现在却是哇，很开心的，从头到尾，在这一个的庆祝的婚礼的当中，他们都可以哇，赏心悦目的来品尝这些的酒，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个的婚宴。不但如此哦。他们能够得偿了，在市面上就是在当时从来没有喝过的这样好的酒。为什么说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酒呢？就是因为这是耶稣用水来变出来的酒，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喝过，而且是按照圣经按照那些的人所说的，这是好酒。好酒中的好酒，好了，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宴席里边，所有的人都得蒙了恩典，得着了耶稣的赐福。其实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让我们会发现一样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当中。其实神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往往可能我们对神迹的发生一点在意也没有，就是说我们不在意那些的神迹的发生，因为我们反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很理所当然的一些的事情。就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诧异？不会哦，因为我们想着昨天晚上我们睡觉了，到点了，晚上了，10点11点了，我们就睡觉。今天早上哦，太阳出来7点8点我们就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在当中是每一天我们能够醒过来，是莫大的恩典。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听，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突发那个的胆囊炎了。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只知道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大概没到4点钟，3点多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的肚子疼。疼的就是我很不舒服，它不是很刺激我的那种的疼法，它是好像就是有点东西在那边，就是让我左转也不行，右侧也不行，坐起来也不行，躺下去也不行。那因为3、4点钟嘛，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想去找找。我想亏我昨天晚上吃多了，或是没有消化好，那我就想找找我太太，她一般都会有那个的那个的胃药在家里边的，那我就去找这里找找那里找找，找不到。我其实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胃痛这样的事情的， 不知道那天早上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就尝试，哎呀，3、4点钟找不到，也别吵醒我的太太了，那就再试试看，睡一下吧。躺下去真的就是这里也不舒服，那边也不舒服走去沙发那边躺着也是不舒服。总而言之，就怎么样都不舒服。那我就撑啊撑着，看看怎么样，看着怎么样。然后大概到了6点多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慢慢天亮了，太太也醒了，醒的时候她就发现哦我不在她旁边，看到我在沙发那边，那就问我什么事情，哎我说哎太太你平常吃的那些的胃药放在哪里？我不知道3点多4点的时候开始痛，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胃痛，所以请你给我一点药，让我可以舒服舒服。然后他这里找找那边找找，他就说，哎呀，我们可能搬家之前就用完了，现在都没有剩下来。没有剩下来了啊！我说怎么那么惨呢？他就说，他出去那个油站那边买。我说不行啊，这么早6点多的时间，这么早跑出去。他说，我说因为我太太开车，她不是很好的，她是专线小巴嘛，突然间要出去做这样急忙的事情，她不行。他说，哎，我们把我们的儿子叫起来，让他跟我妈妈一起。跟我太太一起出去，然后去买药。但是后来我想想还是不好吧，礼拜天让孩子们多睡一会儿因为还是要去教会敬拜嘛。然后就没有一直撑到大概7点多8点的时候，我说不行了，哎，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我就打电话跟我们教会负责敬拜的。童工来说这个事情，我说啊，今天我有可能来不了讲道，我说你们能不能够立马找人来帮忙？那他们就也安排了那些的事情。然后呢，长话短说吧，那我就后来又去跑去找那些的 walk-in clinic，但是人家也不收。然后后来最后就我就有另外一队的童工。来我家接我去了那个的，那个的急诊了。去到急诊室的时候，那当天就是我告诉他，我因为我有那个的胆石跟那个肾石的病例，所以他们就知道我这种的痛法了，不是一般的胃痛，他就马上就让我进到病房里边做好所有的检查，不到1个小时就告诉我。你快点换衣服，我们马上今天晚上就给你做那个的手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那个大概是9点钟左右吧，9点钟左右他就把我推到那个手术室那边。去到手术室的时候，还等了一会儿，然后才进到里边，有医生就告诉我，他说，杜先生，现在我们给你做这个手术，之前我们要给你一些的麻药，然后你呼吸了以后，你就会可以就是像睡着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你做这一个的手术了。那我再拿着他给我的那个的就是没有，不是我拿着，就是他给我盖在我的鼻子上，让我呼吸他那些的气体。那我呼吸了。哇，好几下，好像没有反应呢。他说你呼吸几次就可以睡着了，但是我就觉得哇，是不是我那个体重太厉害，然后那些的药物对我都不太大影响，但是就是在这样想法的时候，那我就是睡着了，或者是已经是根本没有意识了。当我有意识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那个的，另外一个的病房，大概那个时候已经11点钟的时候，那我就跟教会同工联系啦，跟我太太联系，就是报平安，说我手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然后我就安然的去睡觉，在睡之前我就在想，哇，其实我经历人生一次 很大的恩典。我就想呼吸那些的气体的时候，那我就马上就是没有知觉了，我就好像睡着的人睡过去。但是如果那些的气体的分量或者是它的浓度不一样的时候，那我有可能是不能够醒过来的，我有可能就永远就是这样睡下去。所以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想，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甚至于在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生活，好像生活的 routine，就是每天做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如果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晚上睡觉，白天能够起来，是神的恩典。我在做手术，吸了那些的气体，然后就睡过去，然后气体那些的过去了，然后我可以醒过来，这是神的恩典，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于我那个时候还在安大略省的时候，有一位的老弟兄也说过，他说他能够每天吃喝，这都是神的恩典。他说有时候生病起来，或是有什么就是人生的麻烦的时候，就算是摆在面前的一桌满汉全席，他也没有胃口吃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能够吃、能够喝、能够那个的生活，其实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当然呢，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神迹的出现。当这一类的神迹没有出现的时候，那我们，会想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些神迹呢？为什么我们生病的亲戚、好友，甚至于家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或是没有得到救拔呢？我们可以怀疑一些神迹能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埋怨这些神迹没有出现的同时，其实我们不代表神迹与我们无关。有时候我们如果细心的去想一下，其实我们活着就是恩典了。我们能够活着，就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最后总结一下，神迹不在乎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发生，也不在乎它的传奇性，乃在乎它真实的发生了，并且以最平凡或是最自然的形态来出现，这就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你有看见吗？你能够相信神在你身上有无尽的恩典吗？你相信这位真神吗？你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世界的救赎主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成为一个被称义的一个的人，感谢神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看顾保守我们，引导带领我们的生命， 你更加以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来按照你所吩咐的、你所教导的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然而让我们愿意的完全的委身于你，把我们的生命来呈现给你，让你来引导和带领，让你来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余生来为主所用，为着神你的荣耀而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立志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